弟兄姐妹们平安。你们认为自己是属灵的人吗？我说的圣灵，我说的属灵，当然指的就是属圣灵。在经文里面，或是我以下的正道当中所提到的属灵，都是指属圣灵的人。基督徒生活在21世纪后现代，这个后现代如今已经进入了 AI， 就是人工智慧、机器智能的 AI 时代。在如此多元的社会文化当中，应该如何看待？应该怎么样去生活呢？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呢？究竟我们是属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潮流的影响顺着走，还是我们是属于神的，为神而活，被神的灵所影响呢？你们觉得自己是属灵的人吗？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好像会觉得自己不太合格，因为可能不够追求，或者是我们不够长进，就以自己为是不属灵的，或者是不敢说自己是一个属灵人？其实神的心意，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以自己为属灵的人，因为我们是从圣灵所生的，是属于神的人。我们相信耶稣，我们有耶稣做救主的人，都是属灵的人。哥林多前书呢，是一卷有多处论及圣灵，还有他跟教会关系的书信。也因着哥林多教会他所处的外邦之地，存在着有经济地位、有社会价值观，还有当时盛行的希腊哲学的一些影响，所以保罗的这封对教会、对生活有息息相关的书信，其实当我们读起来也会格外的接地气，也是我们日后教会留下了很重要的教导，而且是很好的指引。哥林多前书也像是教会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法规，很宝贵，也帮助我们可以做个属灵的人。我们今天要进到的是第二章的信息。首先，我们先来看保罗自己在做主工、传递福音的这件事情上，他是怎么说的。第二节他说：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智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并没有用高言大智。高言大智包含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言语，一个是智慧。是因为保罗他拙口笨舌吗？应该不是。保罗的出生还有他的成长，造就他成为一位律法师。就算保罗没有什么才情洋溢，但是他也称得上是学识渊博。他就算没有很华丽的辞藻，多少他也有机智的辩论口才。那么他为什么不善加使用他的言语、他的智慧呢？就像我们现在哦，现在的社会我们在找代言人，首选呢专家学者，再来或者是有名气的一些影视明星，又或者是网红，因为这些人广为人知，然后他有具说服力，因为他是公众人物，不就是最好的代言人吗？保罗如果呢表现出他的才智超群，他不就正好可以收纳那些希腊哲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然后为基督教的合理性也提供了一个上好的见证，成为基督教的最佳代言人吗？保罗并没有这样做，他舍弃的就是高言大智。保罗在第二节他就解释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要传讲的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福音的核心信息。但是这个福音的核心信息在世人看来却是愚拙的。在第一章的时候也不断的提到的这个现象，十八节他 他说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二十一节又说，神就乐意用人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二十三节也提到，传定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没有人想要一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君王。现在的社会会不会也是这样？人们想要的是追求点赞的数量，还有各样的曝光率，成功带来的财富，财富要自由，或是想要的是光鲜亮丽的那个外表，还有形象。人们好像不那么想要一个会点出你的黑暗面，告诉你哪里犯罪，然后会带你离开罪恶的这个救赎主。所以当保罗他要传讲福音，其实他也面对了两难的抉择。他要嘛就是传讲原装正版的福音，但是给人一种愚拙的印象，又或者是他要把信息包装修饰得很好，然后以迎合大众觉得智慧的这种口味。事实上啊，福音的精神说到底就是会跟人的智慧是相冲突的，因为福音直接就指出人所谓的智慧就是与神相互抗衡的愚拙。圣经甚至用了一句话，圣经说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因此任何要以高言大志去传讲福音的人，毫无例外的只会歪曲了那个福音的本质。那我们进一步来想一想，既然愚拙的保罗他用愚拙的方法向哥林多教会哥林多的人去传讲一个世人都觉得愚拙的道理，结果是什么？愚拙的保罗用愚拙的方法对哥林多教会的人传讲了一个世人都觉得非常愚拙的道理，大家觉得结果是什么？福音全然被唾弃吗？一点效果都没有吗？有没有效果？有效果，否则哥林多教会也不会继续存在，更不会有后面那么多教会被建立起来。所以传递愚拙的福音真正的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灭亡的人他们摒弃了福音，但得救的人却在愚拙的道理里面发现了上帝的大能。各位，你有发现什么端倪吗？福音啊，之所以被传开，被人接受，并不是完全在于传讲的人有多会讲，或者是他传讲的方法多么的有趣。就算有帮助，但是可能也是次要的。真正的关键是什么？真正的关键其实是上帝会借着圣灵在人的里头工作。二章四节保罗就说，我所说的话，我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所以保罗他没有运用人的智慧言语去加强他的说服力，他之所以传福音会有功效，他说了是圣灵在工作。对在座的各位，可能保罗的这番话或多或少对你也有过亲身的经历哦。我们可能曾经想向人传福音，费尽了一番的唇舌，旁征博引，然后罗列了各样你非信不可的理由，然后又列举了无数的见证，包括自己的生命见证出来，所以讲的口沫横飞，但是对方却是无动于衷，哪怕是他看见过了神迹，但是还是不愿意相信。但是我们也可能有经历过另外一种状况，我们可能看过那个非常理性，然后他的心非常刚硬的人，或者他背景很复杂，他沉迷在异教里面多年，竟然他在听闻一个很简单的福音信息之后，他就想要认识耶稣， 然后更在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开始有了很大的转变。这两种状况我们可能都有机会碰到。我们今天能够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众人可以一起坐在这里敬拜神，除了人心里头的愿意，还有人的作为，肯定也少不了的是圣灵的运行，圣灵的工作。每一个信主的人都是神亲自呼召，然后圣灵感动，圣灵在当中工作的，以至于我们可以领受到这个莫大的恩典。对于我们传福音的对象，还有我们那些未信主的家人，我们也晓得神有他的旨意，有他的时间，我们就是也用祷告然后持续的等候，我们守望圣灵更多的工作。基督徒的生命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圣灵，圣灵是我们信仰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它贯穿从你蒙召、你任性、你称义、成圣，直到我们要见主面的日子。同样的，对教会来说，圣灵的同在还有圣灵的运行跟圣灵的工作更是必然的。内湖信友堂能够有30年，肯定是一路都有圣灵的工作在当中的。世界上的人会追求聪明智慧，各位作为基督徒，我们追求吗？我们追求聪明，我们追求智慧吗？我们也需要智慧，但是我们更需要好好的辨别两种不一样的智慧。世人的智慧、世界的智慧和从神来的智慧。什么是上帝的智慧啊？有限知识的人，我们这些有限知识的人，其实根本无法想象到底上帝的全知，他的全然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人类再怎么顶尖，人类再怎么天才，也没有办法全知的。世上的智慧很短暂，它不会是永恒的。然后上帝的那个全知是完全超乎人我们能够经验的范围，人是没有办法经验到那个全知全智慧的。所以当圣经里头在讲论到神的爱，神是爱，神是公义的时候，它的重点在于神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那个态度跟他的做法。神不是静态的，神是动态的，他是跟关系建立的。神的知道或神的智慧就会涉及在他的关怀，在他的参与，还有在他的行动当中。我们所需用的一切东西，上帝知不知道？天父都知道。他不仅知道，马太福音的经文还接着说什么，他说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但前提是什么？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世界的人会晓得这样的道理吗？他们会体会这种眼睛未曾看见，耳朵也没有听到，然后人心没有曾想到，但是神却为爱他的人就预备了这样子的东西吗？世人可以体会这样子的心情吗？就像人呢，我们人有三餐有饭吃，世人的认知是我有饭吃是我努力，我赚钱，我糊口，我并不需要感谢神。我应该要感谢的是谁？我应该要好好感谢我自己，因为我很努力，我赚钱。世人的智慧无法明白神要给的不是只有吃的，而是在你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还是有恩典。但是属灵的人就可以感谢神，因为属灵的人认识神，有从神来的智慧去明白，可以去体会。所以保罗就明显指出了这个智慧在6到7节，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 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在保罗的用词的里头，他讲到奥秘，这个奥秘他的意思其实是从前所隐藏的，但是现在却被显明的了。过去隐藏，但是现在却被显明的奥秘，也就是说，上帝的计划是在他永恒的时间里，神老早就已经决定下来的，但神会在日期满足的时候慢慢的揭露，逐渐让众人都知道。所以保罗又补充了一句，他说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我们使我们得荣耀。保罗到底在说什么？神智慧的奥秘已经老早就预备好，而且已经揭露了，还要让我们得荣耀，那个是什么东西？我们往第八节看，答案其实会更清楚，知道保罗在说的是什么。第八节，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在说的是福音的内容，也就是使徒们所传讲的，也是我们去传福音的内容，不外乎就是十字架的道理。神为人预备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这个救赎的目的是预定使人得荣耀。得荣耀这个词的意义其实很深远，而且是它是充满盼望的。得荣耀是要指向的是末世，那主再来的日子是我们能够，我们这些罪得赦免，然后我们领受救恩的人，我们最终的结果，人得着荣耀的冠冕，也表示我们与荣耀的基督同在一起，分享他的荣耀。上帝在他设定的这些救赎计划里显出他的智慧来，但是经文有说，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是知道的。为什么他们不知道？其实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智慧，而是因为上帝的智慧不是世人的智慧，不是人的智慧。保罗的这一番话也非常符合当时期的当时代的犹太还有罗马的领导阶层，在当时的哥林多整个教会的环境里头，他们是社会上的精英，是非常具有学识才识的一群，但是偏偏这些人他们无法辨识出上帝的智慧，然后就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想一想啊，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奇怪挺荒谬的一件事。荣耀的上帝，如此尊贵荣耀的上帝，竟然以羞辱的罪犯的形式出现，然后他要接受受造物人类的审判，然后定罪，最后他要在具耻辱的那个刑具上面死亡。照旧人的智慧而言，人所能认知能理解的，其实福音不是一个合情合理的故事。但即便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却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拯救计划。神依旧照着他的计划在救人，也在爱人。所以保罗想要指出的是，人的得救其实也不是人力可以赚取的，而是上帝施恩典的结果。即便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可以识别出上帝的智慧，可以识别出神的智慧，但也不是因为我们自身有什么样的智慧，而是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上帝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在座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非常的有福，我们真的非常的有福气，能够成为属灵的人。在圣灵的引导下，我们可以慢慢的去明白更多神的话，神的道理，我们可以去体会跟了解上帝的爱。 因着是属灵的人，所以我们身处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世上生活，我们可以有从神来的智慧取代世人的智慧，我们有属神的智慧取代我们自己的智慧。属灵的人的视野还有我们的眼界都是有圣灵光照的，我们是被圣灵光照的。有些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听到人说属灵人参透万事，为什么会这样说？属灵人参透万事，为什么可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圣灵参透万事，是圣灵参透万事。在耶稣基督离世升天之前，其实耶稣就已经宣告了，上帝会差派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住在我们的当中，坐在信徒的当中。这位保惠师就是初代教会当时五旬节开始他们所接受的那个圣灵。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也特别提到圣灵是神的灵，强调了这个圣灵的来源是从神来的，不同于其他的灵。所以十一节他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上帝的灵跟人里面的灵最大的分别是什么？最大的分别是源头，一个是出于神，另外一个不是。但是这个分别就决定了只有上帝的灵，神的灵能够了解跟上帝有关的事情，其他的灵没有办法。只有圣灵能参透神深奥的事，是圣灵参透万事。圣灵是在耶稣基督以后神启示人的一个媒介，圣灵参透万事，所以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到这里有两件事情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圣灵不是把所有关上帝的事通通启示给我们知道，因为我们还是没有办法全知。我们所能知道的，在经文里头他跟我们说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什么是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是我们要知道的。经文里头一再的提到神开恩的事，是我们要知道的事，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再来要注意的是，耶稣其实很清楚的有说过，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耶稣基督是上帝最完全的启示，在他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添加。耶稣的教导都记在圣经当中，我们在圣经里头明白神的教导。所以圣灵来不是要为基督的启示再去添加什么新的内容，圣灵来是要我们想起耶稣对我们所说的一切话。在约翰福音的14章26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在何玉峰长老的培灵会里头，他的分享就有提到这个想起，是讲到圣灵在引导，然后圣灵在我们里头运行，让我们想起耶稣的教导，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去理解圣经，然后我们可以在生活当中去活出像耶稣基督的生命样式。因此我们要进入圣经的真理，我们要明白上帝的话，我们要领略圣经里头的这些含义，圣灵的带领还有圣灵的启示是不可以或缺的。就是保罗在十三节这边所提到的，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福音本来就不是人的产物，也不是人间的逻辑推理可以说明的，因为福音是不折不扣的属灵的事物。 整个福音信息的传讲还有领受都必须要有圣灵在当中方能成事。保罗在这边要凸显的是，是圣灵很关键的地方。福音是属灵的事情，传讲福音也是属灵的事，就连接受福音也是属灵的事，连带的，讲论福音的话是属灵的话，接受福音的人也是属灵的人。各位，你是属灵的人吗？是的，我们都是属灵的人。保罗在经文的14到16节用了14到16节的经文，接着他在描述这个属灵的人，他把属灵的人跟属血气的人做了一个比较。属血气的人就是属世界的人，这些人在此生此世的理性还有智慧，他们其实很难领略关于属灵的事情，反而会把属灵的事显得愚拙，视为愚拙。唯有得救的人，也就是被圣灵更新、被圣灵改变过的人，才能够发现、看透属灵的事。属灵的人，一方面有圣灵同在，还有内住，另外一方面会被圣灵给改造，会被圣灵所引导。我们都是新造的人，圣灵他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控制我们，而不是我们控制他，是圣灵拥有了我们，而非我们拥有了他。我们说控制，我们说拥有，听起来好像非常霸道，但事实必须要是这个样子。我们有时候祷告，我们都会说、我们要让主居王权，让主居首位。真的要让主掌王权居首位，因为主动权掌管者是在神，是在圣灵，而不是在我，是圣灵运行在我里面，而不是我运行。有些时候有一些基督徒也会以为属灵的人好像会拥有某一些圣灵的特殊能力或圣灵的特殊恩赐，像是这样的人可能可以医病，可以赶鬼，也可以说方言或说预言。其实这也没有错误，因为圣灵的确也可以赐下这些恩赐给人，可以赐下这些能力给我们。但真正的本质上，真正的属灵是要被圣灵占有，然后顺服在他的主权下，心思意念行事为人要由圣灵差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内在素质的改变，这个东西才是一个基督徒属灵与否的真正的关键的标准。这个人现在的言行举止，他的态度，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人的价值观怎么好像也有转变了，好像换了个人似的。真正的属灵的人，灵里会被改变，从内里就开始有改变，当里面的改变自然就会带出外在的行为，带出外在的言行举止。当里面被圣灵改变，所蒙的恩自然就会跟你的行事为人是相称的。至于圣灵是否赐人一些特殊的恩赐能力，不会是最要紧的事，也不会是属灵人的一个判断标准。所以我们要追求的是被圣灵改变，而不仅仅是要追求圣灵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恩赐。更何况如果圣灵没有改变我们，圣灵没有在我们里面工作，哪里来的圣灵的恩赐，哪里来的圣灵的能力？保罗他也进一步指出，在第15节他说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属灵的人真的能够参透万事吗？这里的万事指的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间智慧，不是什么天文地理、什么民生经济的这些大学问， 其实这里说到的万事，关乎前一节所提到的神圣灵的事。我们前面就已经有在说，说明神的智慧就是包括世界上一切的智慧学问，而且神的智慧是超越这一切的。万事竟然是关乎神圣灵的事，那么很自然的，属灵的人他就会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所以我们都能够明白，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受死，他死里复活，我们也能够明白到神对人的呼召还有差遣是怎么一回事。很自然的，属灵的人因为有圣灵的光照，就能够去辨别世界上事实的真伪，而可以去辨别事情的好坏。当能够辨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正确的回应，或者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属灵的人里面有基督的心。保罗对腓立比信徒的劝勉说，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内涵是什么？腓立比书二章说的那个内涵，其实是被圣灵改变了的生命。那个被圣灵改变的生命的内在的素质呈现出来了，包括了柔和、谦卑、敬畏、顺服，我们能够立志行善等等的这些合神心意的生命样式。这是属灵的人能够看透属神的事，相对的，属灵的人就能够辨别世上的事。但我们也要小心，有些时候我们在引用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这句经文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歪曲了原本经文的意思，反而显得骄傲自大。为什么会有出现骄傲这种错误的引用呢？我们以为知识啊、学问或者是世界上所有的专业，好像只要配上属灵的眼光或是属灵的话语来把它诠释，好像是就变得非常的简单。有些时候属灵的人好像能够看透万事，是不是在别人，是不是就觉得别人的专业在自己的眼光下好像就变得没什么了不起，或者是很容易就没有花时间去了解，就已经先下了判断，然后就下了结论，这就是不正确的应用。我们以为自己是属灵的人，好像懂很多神家的事、属灵的事，别人不懂，自己好像高人一等。属灵的人参透万事不是这个样子运用的。各位你们知道吗？其实精通许多那些精通古代历史还有精通文学的这些专家，他们其实不一定是基督徒。他们甚至可以像优秀的这些圣经学者一样，然后详细的告诉我们，哦，这段经文的背景环境还有内容是什么。有一个年轻姐妹，她和我分享，她邀请她不信主的外公一起读圣经。外公因为非常疼爱孙女，所以就答应跟她读圣经。每一次孙女去到外公家呢，就拿起圣经来，就说，外公，我们来读圣经。本来这个孙女是想说，诶，读圣经然后可以简单的分享，那殊不知没想到这个外公以前是当国文老师的，所以呢当他读完圣经之后，外公就开始逐节解经给孙女听，很认真。他想说孙女要跟他读圣经，他要解释明白给经文给孙女听。这个外公非常的可爱，我就问这个姐妹说，外公解释的怎么样？他说还行啊，有些地方不太对。这个姐妹信主，她是属灵的人，其实她已经能够听得出来哪里对哪里不对，但是她也没有因此就急着去纠正外公，她也没有因此就阻止她的外公继续解经。这段时间就成了他们很美好的爷孙的时光，而且说不定哪天读着读着经解着解着，外公就被神的话给光照，也说不一定啊。 属灵的人是有圣灵光照的，但是是根据基督的心思意念的。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那是因为有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呈现出来的其实有更多的柔和谦卑，所以属灵的人才能够参透万事。弟兄姐妹们，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属灵的人，因为我们是从圣灵所生，是属于神的人。作为一个属圣灵的人，我们的智慧是从神来的智慧，然后作为一个属圣灵的人，我们的生命是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光照的。怎么做个属灵人呢？今天在第二章的信息里头，我带大家认识属灵的人，他的属性还有他的特质。在哥林多书信后面的章节，还有讲到信息当中，也会有更多关于教会生活层面的教导，来帮助大家怎么做一个属灵的人。最后，我要用一个小小的分享来结束。我之前，有在陪读国小五六年级的小弟兄。我在陪读小弟兄基要信仰。有一次我就问小弟兄说，你怎么知道神与你同在？你有感受到圣灵会帮助你吗？小弟兄想了几秒就说，有啊，有时候我想做坏事。各位，小男孩的坏事不是所谓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是类似把别人的橡皮擦给藏起来这样子的事。有时候我想做坏事，我的脑中就会浮现一个念头，要不要做坏事，我要不要去做。我就问他说，你这样就能知道圣灵在帮助你吗？这个小弟兄说，对啊，如果没有圣灵，连想都不用想，就会直接做了。我同学都是直接做的。各位要求主帮助属灵的我们，我们都要立志做一个属灵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宇宙万物、赏赐生命气息的主，我们晓得你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主啊，你的智慧超过这世界上一切的智慧。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把你的智慧作为我们得拯救的救赎计划，让我们每一个信耶稣、我们每一个蒙拯救的你的儿女，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属灵的人。让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去明白、去理解你的真理，也让我们有属灵的光照，我们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那个生命。主啊，我们要求你继续帮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们都立志做属灵的人，我们要真正成为属灵的人。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